一个人在海外这么些年，在多少个孤单的日子里，只要想到你，我就感到特别的宁静和愉快。回想起那段和你一起长大的日子，每个画面都清晰地烙在脑海中，安慰了我这异乡游子。你用自己短暂的一生告诉了我，作为一个人应该怎样活着。刹那间，我仿佛又看见了记忆中家乡那座依旧巍峨屹立的群山。小时候，鲁鲁曾不止一次跟我说，跨过这座山的背后就是北京城了。听大人说过，那是个很热闹的地方。那时只觉得自己太小了，根本不可能过得去的。我永远记得我和鲁鲁小的时候，王叔叔手里捧起象棋杂刊，那副与世隔绝般的认真模样。那时候他总是时不时地当面说，有一天要把他最漂亮的鲁鲁拍下来。那时候连阿姨都不知道，叔叔正每天一点一滴省吃俭用地攒着准备买相机要用的钱。
新买的相机，给小孩拍拍照。
这样子啊？
是，走吧走吧走吧。
再见，去玩吧。
王叔叔宝贝似的每天带着他东照照西照照，鲁鲁也因此有了好多相片，我也跟着沾了不少光。直到有一天，就这样，王叔叔突然被带走了，说是国民党特务偷拍群众的批判大会。于是好长时间没有了王叔叔的消息。那一年鲁鲁只有10岁。那之后
就算一起玩耍的时候，罗露也很少再有笑容了。来到美国后，紧张地领导学习工作，让我失去了与许多朋友的联系。跟露露也只是逢年过节地寄张卡片，写些只字片语。
露露，来吃水果。
嗯，妈，小颖来信呢。
小颖来信了，那赶快叫爸爸一起来看信。新闻，小颖来信了，赶快进来，赶快进来。是啊。
哦，他讲什么？讲这听听，讲什么讲什么？
露露，又好一阵子没给你写信了，家乡的一切都还好吗？许久没见你面了，不知道伯父伯母是否无恙？请定告诉伯父伯母小颖对他们的思念。很幸运的是，另一方面也很顺利地申请到纽约那里的学校。新学期开始之前的所有时间，我希望都能在你们的身边，但愿相聚的时间能快些到来，请为我好好保重，很想念你们，你们的小颖。
哦，太棒了。
哎，这孩子真懂事啊。
听妈妈说，王叔叔被带走之后没几年，露露一家就搬到隔壁镇上去了。这么久没见了，不知道他们过得好不好。回到家乡果然比较不一样，在纽约的时候啊，那里的步调很快，做什么都很赶。
是啊，你回到家乡就多去走走看看吧。
好久没能这样聊了，过去的日子真叫人怀念。
是啊，你总算是回来了。
哎，对了，工作呢还好吗？再过去就是你老家了。
小颖，到这儿回头吧。你知道吗？我从来没有忘记过那天的事。从那以后，我就痛恨谎言。我不想再说违心的话，但是这些年的工作生活中，却因此不断碰钉子、摔跟头，到了最后，只能在随波逐流。时间久了，也只能是那样。你知道吗？每次当我见到爸爸的时候，我都有种内疚的感觉。觉得自己好对不起他，心里头好苦，好累哦。
所以搬家后你就再没回来过。
这件事情压了我这么多个年头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讲真话， 座的城市的人怎么这么忙？
这一路上磕磕碰碰的露露变得什么都不在乎了。
老板，老板讲，你好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
露露小姐啊，好一个大嫂啊，你过来一下，顺便把红太的资料拿过来让我瞧瞧。
是。
案子啊，怎么拖了那么久啊？你这样子拖下去，你这个月薪水都领不到。
随着年岁增长，在那样的大环境中，面对周围一切人一切事，他有一种无力感与莫名的无奈。
好，回去。
黄露露，这月薪资签收，你看看，要是没啥问题，就在这上面签个名。哎，慢慢慢，工厂临时接获台湾订单，通知赶货。上回你留下加班没？
我原本要留下，但我父亲他生病。
哎呀，别跟我说这么多，留没留？
没有。
咱俩感情好，这回才跟你说。李姐弄来这张，在这上面盖一下。这月薪资多500呀、啊。
这样行吗？
你就别管这么多，先盖着章再说。
卢露的身子一直不好，说她是个药罐子一点也不为过。也是因为这样，我总时常往国内寄些不容易买到的营养品。然而这一切却突然间有了改变。
谢啦，李姐。
没事，你谢我啥？
谢你给小弟倒茶水啊。
哦，我哪来闲工夫给你倒水啊？
直到他从公司一位替人打扫的姥姥口中得知中国法轮功，得到一本叫做《转法轮》的书之后，他的处事态度与整个人生观的转变，真的让我打从心里替他感到高兴。
进来。
打扰你了，上个月工资都给500元，想上您这儿退还给您，请您点收。
嗯，没错，是500元钱。
那我先离开了。
等等，这年头还有你这种人啊？
我是个练功人，得严格要求自己呀。
小颖，有你的戏呢。
啊，谢谢。嘿，他笑了。
嗯，他是谁啊？
这就是跟我一块长大的最好的朋友。
哦，真的？哦，很漂亮哦。
他很久没有这样开心了。
哦，好吧，那我走喽。
谢谢你啊，
拜拜。
拜拜。
小颖，最近看到一本让我心胸豁然开朗的好书， 书中满篇写的都是真善人，就是这本书让我那颗悬浮了近30年的心踏实了下来，重新找回了自我。
看到他获得新生般的笑容，我真替他感到高兴，但是好景不长。接着就是那个酷热的夏天，报纸、电视上的坏消息一个接一个。
我们都知道你很好，而且你练了法轮功之后呢，不但把我们整个厂的精神面都带动起来，而且还兢兢业业地干活。但是知道这个工作声明现在全国都得做啊，你就假装签没练不就成了吗？谁都知道政府一向都是这样做的，而且又能保住工作。
我不能签，其实您也知道，现在中国就习惯了说假话蒙骗，造成一个空壳假象。我们不能再说谎，像刘姥姥练了功之后身体变好了，精神也开朗了，这回她怎么也不肯放弃，重新获得新的生命。政府把我们逼上绝路，我们依然要用真善人要求自己，因为我们是练功人。
唉，我真的不想让你们走，但是很无奈呀，你们这样做实在叫我很难办呀。
我可以理解的，没关系，我可以再找新的工作。
现在全国都这样，你们到哪去找新的工作？
哪怕是这样，我依然是要走正自己的路。
我为鲁鲁担心，想尽快与他联系，劝他千万别太痴迷了。却怎么也找不到他。
喂，妈，露露他们还好吧？我看到国内的报道了，不会出事了吧？妈，去找露露，帮我劝劝他，别太痴迷了。哎，是，好，再见。
我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。几个月后，我意外地接到王叔叔的电话。
喂，
小颖啊，
叔叔您怎么了？
太迟了。
王叔叔告诉我，鲁鲁因为坚持说法轮功好，受到了来自社会家庭的巨大压力，因为拒绝写保证书悔过书， 被单位开除。这个是他下决心到北京为法轮功上法。
露露，你姓什么？你帮我看一下好吗？法轮大法好，哎，你们是被冤枉了，但是怎么能够以弱欺实啊？一个女孩子怎么可能打得过？不行。
你不用去爸爸会动你。
爸爸，可是除了这条路，我不晓得怎么让那么多被蒙在鼓里的人明白。电视一播，有多少人就这样相信了？有多少人就因为看了电视，因此而仇恨我们？可错不在他们呢，是我必须把真相说出来，让大家明白。我只是希望大家能明白。
啊，你后果有没有想过？就怕你还没有让人家明白的时候，你人已经不在。别这么傻，太天真了。
爸爸，我知道你们关心我，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，当年爸爸被污蔑成反动分子，都没有人为爸爸说一句真话。我为了自己一句违心话压了我30年呢。你们都明白我练法轮功是如何受益的，明明知道那些宣传是假的，所以我必须说出来，必须说一句真话。
山的那一头就是北京城了。露露走了，再没有回来。据说露露在北京信访局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就被抓走了。据说他因为不愿连累父母单位而拒绝说出自己的名字。
还练不练？
据说他因此受了许多苦。
好，
据说他直到死也没说一句违心的话。据说连站在一旁的警察都掉下了眼泪。
好，就问你最后一句，还练不练？
我有什么错？我因练这功因而得到一个好的身子，这功要求我做个真善忍的好人。曹先生，请问何罪之有啊？
据说今年年初，叔叔和阿姨带着露露的骨灰来到天安门广场，在那里他们替露露喊出了他没来得及说出的真心话。法轮大法好。